有没有？你努力的尝试，再尝试，做了又做，却怎么样看都看不出任何改变。你到一个地步，你就想算了，放弃算了。有没有这种经验的？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我们要来谈谈，当你撞墙碰壁的时候，你该做什么？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们当中有的一些人，最少至少有一个人，就有这种撞墙碰壁的感觉。在婚姻当中，在事业当中，在服事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也许是你跟你的孩子，也许是跟你的亲友，你想要有所突破，但是你努力再努力，你等着再等着，期待了有所改变，但是丝毫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所以你灰心，你失望，你到一个地步不想再走下去了。你可能会问，哎，你怎么知道在这里最少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人就是我。说实在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好几次，最近所经历的就是其中的一次。我看着我的事工，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我所期待的那种果子。我觉得我尝试，我再尝试，再尝试，似乎没什么改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帮助到各位，我也不知道我影响了各位什么。各位不要觉得奇怪，说实在的哦，当我们有这种感觉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的感受，这种情感其实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在生活当中的确充满了挑战。你和我，说实在的，一辈子会一次又一次的面临困境。重要的是，我们所面对的高墙通常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没有建立那道墙，我们不想要面那面墙，我们设计那面墙，问题是那面墙常常就真实的立在那个地方。我不想得病，但是病就出现了。那可能是一个疾病的一面墙，可能是破坏人际关系的一面墙，可能是在我们的事工上面，在我们的婚姻上面，或是在我们事业上一种挑战。当它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跨越，我们没有办法去征服它，我们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哦。面对高墙不是你我的选择。在生活当中，你我总是会碰到一些高墙。你我的可以选择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高墙。我们是用恐惧、焦虑、自怜来面对高墙，来面对困境，还是以有一个信心、充满勇气的积极来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面对？就是这两个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而这两个选择完全涉及在你对这堵高墙体验上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绝对的。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的。我们要从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故事里面来学习如何正视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高墙。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这边一开始就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深具意义的。要知道耶利哥自古以来就是出了名的易守难攻的坚固城，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在考古里面发现了耶利哥其实是建筑在一个山坡上面，而且是有双层墙的一个城。它的外墙有7米高，内墙超过9米，中间有一个很陡的斜坡，所以说即使敌人攻进了外墙，他们还可以很容易的从上面射箭击杀在斜坡上面的敌军。所以要攻下耶利哥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不太容易的。所以记不记得上一章里面耶稣要在半夜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来到耶利哥来看到，记得不记得？因为这很不容易的事情，这真的不太可能，这一些 impossible 的一个任务。现在城门怎么样一关闭， 根本就像是铜墙铁壁一样的。你看关的严谨，无人出入，你要出不容易，你要进嘛更不容易了，没办法了，困难重重了。根据历史的记载，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可能是真的，真的是撞墙碰壁，无路可走了。说实在的，耶稣啊，你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有决心，实际上看起来真的是可以放弃了。可是请注意哦，耶稣啊，耶利哥的故事其实不是攸关耶稣啊，不是攸关耶稣啊的专长，不是攸关耶稣啊的风格，不是耶稣啊他有什么决心，不是关于一个面对高墙的人有什么样的决心，有什么能力，这根本不是攸关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关于神的故事，神如何忠实于他所有的承诺，这告诉我们神是可以信靠的神。这完全适用于信徒的相信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和我。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圣经说过，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什么呀？是的，阿们，对不对？所以借着他怎么样，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神始终忠于他所有的应许，忠于他所有的应许。当你我撞墙的时候，要坚持的方式就是抓住经文，相信神。就怎么样，即使在这个看似无望的时候，接下来的经文提醒我们，你和我需要以三种方式来相信神。请你好好记下这几点，因为你我绝对需要知道这几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撞碰壁的时候，第一，我们要相信神的胜利是确定的，即使看起来似乎邪恶正在赢得胜利。在这个故事当中，约书亚跟神之间的描述很有意思的，因为什么？我读圣经的时候要好好读。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就有充满戏剧性的一个张力，你注意到没有？你看，你记不？第二节，你记不？你看嘛，在第二节他说什么？主说：“看啊，看啊。”想一想啊，如果你是耶稣呀，你抬头看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铜墙铁壁，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是不是啊？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东西，就要怎么看，不看还好，一看怎么样，心都软啊，是不是啊？但是你回到第二节，你看到吗？主说什么？看啊，怎么样，我已经把他们都交在你手中了。你看的是什么？铜墙铁壁。神说什么？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可是你看到的是什么？铜墙铁壁仍然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发生，对不对？同意吗？就请你注意哦，神在这里用的是过去时态，已经来讲述耶稣呀，甚至还没有开始的战争，你知道吗？对你对我，圣经一再的提醒就有类似的描述。实际上你我可以透过新约可以看到这一切。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什么？他说，这是关于你我在耶稣基督信息，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一起来。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先停在这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相信神拣选我，对，同意吗？我相信神呼召我，而且我也知道我在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一时刻，神已经称我为义了，同意吗？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实好不好？我知道我还没有得荣耀，同意吗？请你注意，得荣耀，同意，得荣耀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完美。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已经像耶稣基督一样完美的？有没有？没有，对哈。我告诉你哈，你问我妻子，你问秀黄，我会告诉你，我一点都没有荣耀，是吧？我看看我自己， 有没有荣耀？没有，的确没有得到荣耀。可是你知道吗？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在这个地方，神是以过去式说出我们的荣耀。请你注意哦，对神来说，你我的完美就如已经成就的一样好。对神而言，他认为这一切自然当然就会发生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确据，这神告诉我们的。你可以这样说，神以过去式说出了我目前的挣扎张力，我目前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征战。有时候我们看我自己，想想我一遍又重复一遍的犯同样的罪，怎么回事啊？我没有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了，根本没有，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但是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对神而言，这是一笔已经成功的交易了。神已经看到你的未来，神知道他的恩典对你而言已经够了，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他知道你将来会完美的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神知道你会得到荣耀。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我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对难处？绝对不是的，当然不是。这意味什么？这意味着你我会没事儿，会过去的。这意味着应许之地是你是我的。这意味着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丰富的生命是你的是我的，我们有一个确据。阿们。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命，确定的一个命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充满自信的往前走。即使我们跌倒，我们可以靠着神恩典再站起来往前走，知道神用过去式说出你我目前正在挣扎的、正在抵挡的挣扎。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会过去。你我需要听一点。另外，这里第二个巨大的事实是，相信神的话是明智的，即使它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荒谬的。哎，你注意到没有？神在他的圣经当中，神的话告诉你我要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同意吗？是不是、啊、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啊、那么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圣经当中的一些指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看起来有点荒谬的？有可能，有没有？有，甚至非常荒谬的，同意吗？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对一些姐妹来说，什么要顺服那些不听 不成器的丈夫，这个怎么样？这是非常，你们都不敢讲话，算了哈。问题是，弟兄姊妹，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哎，这实际上是故事当中最有趣的部分哦。我不晓得各位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一个令人值得专注的重点哈。如果你读太快的话，你会错过耶稣啊在这边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哦。你注意到刚刚读的圣经的时候，你们注意到？神给耶稣亚的指示非常非常的详细，你们注意到没有？啊，你看从第三节开始，这里说是的哈、啊，你们的兵丁，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要这样做多少天？多少天？六日都要这样行，对不对？有多少个祭司？七个祭司，是不是？七个祭司要拿什么样的脚？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在第七天怎么样？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围绕七次，然后怎么样？然后祭司要吹角，然后怎么样？然后你们众百姓，当你听到号角的声音的时候，整个百姓要大声呼喊，那么城墙就必倒塌，个人怎么样？勇往直前，有没有非常详细？非常详细，一点一点的告诉他，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但是你注意到没有？约书亚怎么告诉以色列人的？你注意到没有？接下来说的是什么？认得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哎，祭司啊，这些东西什么，都是服侍神的，对不对？宗教人士，对不对？他们应该都是真正相信神的，是不是啊？哎，耶稣要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祭司拿个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约柜前，然后呢？然后呢？没有下文啊，什么都没讲了，哎，没有告诉他们这七天的事情。 没有告诉他们城墙会倒塌的事情，没有，什么都没讲。那他怎么告诉百姓的？看他省略了多少。第七节，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然后呢什么都没有了。注意到没有？你注意到他省略了什么？没有告诉百姓的，他没有提到七天，他没有提到关于号角的事情，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城墙会忽然倒塌的事情。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当然圣经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但是我相信耶稣亚显然认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亚，然后你告诉这些要去打仗的，你告诉他这样，你这样做，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你就要绕城就好了，然后城墙就会倒下来，你会说什么？我相信这些人会说神经病，是吧？可以吗？是不是？你找这些音乐家，你这些乐队在干什么？把他们移开吧，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去打，我们要去攻，是不是？你要有一些策略，你们叫我们去，你们闹，是不是？这个真的难解释，同意吗？非常不合理，是不是？同意吗？那么为什么神要在这样这个地方这样做呢？这是一个故意的不合理情形。弟兄姊妹，在耶利哥围绕城墙，吹着号角和群众的呼喊，其实跟城墙的倒塌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是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我们不明白到底怎么发生的了，也许就在那个时候，神很清楚，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围绕七次的时候，忽然间产生一个大地震，然后怎么样，城墙倒塌，我不知道啊，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哈，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什么？城墙不是因为他们走路而倒塌下来，同意吗？而是因为神的作为而倒塌。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们，城墙的倒塌不是因为他们绕城，而是因为神的工作。这里绝对不是耶稣亚打了一仗又一仗，然后城墙就垮下来，不是的。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的话，是在耶稣亚甚至征战之前，城墙就已经倒下来了。这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绕城与否，这是因为神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去绕城？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神经常要我们实际的表现出我们属灵的承诺，以外在的举动表现出我们内在对神的信任，以外在的举动表现出对内在对神的信任。神要求以色列人公开的表明他们信任他，相信神会完成所有的工作。他就是说，你们相信我，然后用公开的方式显示出这种心态。就第二种，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得救是不是100%神的恩典，同意吗？我们的得救是100%神的恩典，但是他却要求我们公开的受洗。为什么？作为我们信任公开的一种表明。洗礼，请再注意，洗礼不能够拯救你，但他就像以色列人带着号角绕城一样，他与你的救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却公开的表现出你对神的信靠。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不是攻打那些实际的堡垒，但是我们可能攻打的是属灵的堡垒，同意吗？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哥林多后书10:4，我们真正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里坚固的营垒，也就是坚固的堡垒，就是一个军事驻防地，就像耶利哥一样，是有双面城墙的。那么我们攻破什么样坚固的堡垒呢？第五节说什么？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而且怎么样？我们夺回什么？夺回人所有的心意，使他都顺服基督。请注意哦， 保罗在这边使用耶利哥这样的一个堡垒的来比喻神希望你在耶稣基督达成的一个目的。你也注意，你可能在你自己的小脑袋，小脑袋里面，里面是大脑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堡垒，在你的脑海里发射这个攻击你的箭，你放弃吧，你是毫无价值的，没有人真的爱你的，你永远不会有所作为的，你生命当中遇到这样一些事情，哎呀，碰到这些病，哎呀，那么什么？显然的，神一定是讨厌你，不爱你的。这种声音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有，我有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听到什么？那么你如何拆毁这些坚固的堡垒？跟约书亚攻打耶利哥一样的方式。保罗说：“我们不是使用这世界上的武器来征战，我们使用是什么？是神的话来征战的。”我们是用神的话。如果你听到你是一个失败者，请你记住，你要去抵挡他。你要意识到你心中的敌军向你发射这些箭。如果你要达到神要你达到的地方，你必须要跨越这一点。你要抵挡，你要使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记不记得神经说过什么？若是这样子，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是吧？罗马书8:31。对，或是如果人家说 你听到那个声音说你放弃吧，你没有用的，你就是这样子的，算了啦。哎呀，记不记得加拉太书6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就要收成。神的话告诉我，如果我不放弃，我会有所收成的，我绝对不要放弃。提醒你自己好不好？如果你听到说你是毫无价值的，也记不记得圣经说什么？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1告诉我们什么？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在神眼中你是怎么样？你是圣洁毫无瑕疵的，这个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不是我讲你讲的，圣经说的，是神说的，弟兄姊妹们，很清楚的，对吗？你如何在你心意当中抵挡这些堡垒？神的话，弟兄姊妹们，神的话那是你的武器，坚持住，弟兄姊妹们。我请你注意，我们当中一些人目前在你脑海里面那种恶臭的想法的堡垒，而且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实际上不是那么大，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却站在你跟神之间应许之地之间，拦阻了你没有办法过一个真的神喜悦你的生活。而且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一昧的忍受，请你记住，神的话是来帮助我们的，神的话是一把剑，是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武器来跨越它，用真理来抵挡这些谎言，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我希望我们来进入最后一点，学习到第三点非常重要的教训，我需要什么？相信神的实际是完美的，即使他看起来好像没有曙光，哎呀，看不出什么东西，哇，等了半天，等等等，努力再努力，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弟兄姊妹们，相信神的实际是完美的。我希望你花点时间想一想，第14节这里，六日都是这样行，六日都是这样行。哎，请你想象，如果你是一名士兵，正如我们刚刚讲的话，耶稣要没有告诉他们很详细，对不对？同意吗？没有告诉他们也要绕城7，没有，他只是说你做了做了就这样做。哦，哎，讲得很清，讲就这样讲清楚了，对，一地行。你在你的日记上标注，哎，好，星期1要攻打耶利哥，然后你把它存下来，一大早起来，对哈，那是你所期待的事情。你跟着大伙出去了，哎。你跟着大伙出去到城外绕，哎呀，哎呀，你知道有人做一个研究了哈，其实耶利哥不是很大，你要绕当时耶利哥的话，只要15分钟就绕完了，啊，就这样子哈。那么你跟着大家啊，想想啊，你黎明起床，好，吃了饭哈，6点跟大家一起我走，你当然期待什么？有一场战争，对不对哈？啊，一到哇就冲上去了，可是15分钟以后回到地方，哎，耶稣说什么？好了，够了。大家回家吧。嗯，你会想什么？没搞错啊，现在才6点多而已。嗯，好吧，啊，回家。你回家以后，说不定你太太说什么？啊，你哎，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你会说什么？哦，很有意思的哈。我想，也许只是想让我们先熟悉一下这环境了哈。哎，所以让我们绕一下而已哈。但是我想，明天一定会有一场战争，我一定会攻下来啊。但是第二天你出营了，同样的，哎呀， 去，哎，这是什么？这是应该要打的，要攻下来。可是怎么样？十五分钟以后，你又回到你的帐篷里面去了。那是第二天了。第三天，同样情形；第四天，同样情形；第五天，同样情形。到了第六天，仍然同样情形。你开始会怎么想？耶稣啊，什么疯子啊？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样？搞什么东西嘛？我没讲清楚，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们可能会比较耐心一点啊。我可能等到第四天，我就已经不耐烦了。哎，想一想哦，神可不可能在一天里面就完成这所有一切？可不可能？可以吗？对不对？神说啪，就怎么样就成了？他为什么要等七天？这个故事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如果神立马让他们攻下耶利哥，他们很可能认为他们自己的成就，是不是？他们达成了。就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意识到，这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很多时候就这样子，而是关于神跟他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如果你感觉你现在好像在走第二圈，好像在走第四圈，好像在走第五圈，那可能在想说怎么回事啊，神啊，我怎么等努力再努力等了半天，怎么样丝毫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不想干，我做了半天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像都是白搭的，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试了又试，一点没有果效，怎么回事情啊？请你注意，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跟我这样的想法的话，请你注意，仅仅因为你的进展不明显，并不意味着神没有工作。我想清楚了吗？仅仅因为你的进步不明显，并不意味着神已经忘记了你。仅仅因为你的进步不明显，并不意味着神不会祝福你。请你记住这一点。你看看神发生是什么事情？第十五节，你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自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在第几天？第几天？第七日。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其实不要绕城七次，绕城。唯独这日把城闹了七次，你看，在第七天他们闹第一圈的时候怎么样？说明他们期待什么？好，回家吧。对，哎，怎么还再闹一次？哦，好，再闹，对哈。哎，他们可能认定怎么样？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至少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同意吗？可是就在闹第七次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城墙怎么样？倒塌了。请看第二十二节，第二十节，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行，将城夺取。我知道这边当中有些人就跟我一样想要放弃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攸关我们生命的重点，请你记住，请你记住，请你记住，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是的，你经历了第一天没有变化，是的，你经历了第二天没有变化，是的，你经历了第三天没有，第四天没有变化，第五天没有变化，第六天同样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可能非常一路已经灰心失望到底了。但是如果这是第六天，而突破将在第七天发生呢，是不是？我们说清楚，同意吗？你知道什么东西让我得到激励吗？我听到人坚持他们的起起伏伏，在他们的起起伏伏里面，他们坚持下去。当我听到牧师坚持的留在教会里的服侍，当我听到配偶坚持他们的婚姻不放弃。当我听到父母坚持他们永不停止的为他们儿女祷告，他们紧紧抓住坚持下去，说实在的，生活当中就是有我们想放弃的时候， 我也不例外。但是当我听到那些人坚持的故事，在教会里面服侍40年50年，啊，他们坚定的那种心态是我所要的。当我听到那样的牧师、那样的配偶、那样的父母坚持下去，那是我所想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在几个月以前，我跟我们同工分享这段经文，因为我准备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真的很想放弃，可是我从这经文里面得到激励，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好不好？让我们彼此来鼓励一下，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听到这句话，是不是？好不好？请你跟别人说，坚持下去，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请你跟旁边人讲一下，坚持下去，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坚持下去，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在6天半的时间里面，可能没有任何突变，可能没有完全都没有想你想要期待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你会同意哈？这就是生活的实际，同意吗？很多时候就这样子，没办法的啦，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很难适应的原因。哎，如果你觉得立马产生果效的话，你会不会去做？会不会去做？我会的，你知道吗？如果说有人跟我讲说，你只要做一个伏地挺身，你的8块肌立马显示出来，那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马上会去做，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不是啊？同意吗？实际上我可能跑去健身房锻炼了数个月，却怎么样，肚皮仍然大大的，没有减轻任何体重，是不是啊？同意吗？你可能看不到任何的变化，可是突然间有一天你会说，哎，我已经有所改变了。我们讲一点实际的，身为我们父母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很年幼的父母，你可能会想说，哎呦，我的天哪，面对这个2岁的，他英国人说，美国人说什么 Devil 恶魔，2岁的恶魔，我面对了2岁的坏蛋，我要用一辈子做他们的父母吗？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正在看他的孩子，事情就这样子了，这好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实际上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吗？可是你想想过去的日子，我们经历了一个夜晚再一个夜晚，哎呦，无数让我们痛心的夜晚，没有变化的夜晚，记不记得？那这些就出现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很激动，因为我不仅我觉得是这样， 我从我个人经历里面，我最近跟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里面，个人交谈里面，我知道有些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走不下来，想停下来，想放弃，就好像说，神啊，你最少让我看到一块砖掉下来嘛，可是连一块砖都没有掉下来，怎么回事情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经文的原因。加拉太书6章9节，记不记得？刚提过了，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需要听到这句话，到的时候就要收成。真的，弟兄姊妹们，真的，除非突破的时刻来到，我们常常是看不到任何果效的，同意吗？除非那个时刻来到，不然我们看不到什么的了。所以当他即使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果效，让我们继续走下去，即使城墙没有倒下来，让我们继续走下去，即使这种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也要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故事的一个重点。第二节请你注意啊，顺从是我们的责任，结果是神的责任。而且我告诉你，神永远是信实的，神永远忠于他一切的应许，特别是神在你身上对你的承诺。第二节很重要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我对我自己感到很失望，我一直坚守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会变成一个可爱的人，可是我根本没样子那个样子。就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求你容许我再度提醒你，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神，他必定成就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阿们。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虽然看起来你似乎是撞墙碰壁，其实现在你已经比你所想象的更好更近了。我讲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在第六天停下来，不要放弃，继续走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即使看起来似乎是邪恶已经赢得胜利了，但是要相信神的胜利是确定的。即使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荒谬，但是要相信神的话是明智的。即使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曙光，要相信神的时机永远是美好的。阿们。看似撞墙碰壁，其实城墙就要即将倒塌，你就要破墙而入，你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我不知道你听到神在这边的提醒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此时此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行走，我们就是会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是会碰到一些高墙，我们就是会碰到一些我们期待的结果没有出现的情况。我们努力再努力，我们坚持再坚持，我们发现我们好像白做工，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想放弃。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约书亚第六章再度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可以相信你，因为你是可以相信的神，我们真的可以来信靠你，因为你是一个可以信靠的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不要在第六日停止下来，因为你将在第七天行其事做大功。帮助我们要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应许的你必然成就。赐福我们，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让我们每个人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激励，能够勇往直前。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民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借着这个机会。